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你也把主耶稣在地上的教导和他所做的显在我们眼前，我要把那个救恩的宝贵的真理教导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领受，你也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高抹他，洁净他，用你的宝血遮盖他，让他可以将你自己的圣言传讲属你的圣徒。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每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或者是每一年的新年啊，很多的人都会有一个除旧迎新的啊这样的一个转变，都盼望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可能很多人有新年的计划，有新年的目标啊，盼望有所得着。那新年的第一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看起来似乎是相反的，因为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告别。这个告别似乎是每一年结束以后的信息，但是我却把它当作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告别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开始。你必须要有这个告别才能够真正的开始。那这个开始是和你这个告别有直接的关系。告别什么呢？告别打鱼的人生。也许很多人说我根本不打鱼。我们教会还有一位弟兄，他说他根本都不吃鱼。那这个事儿和我有啥关系？那打鱼的人生是一种人生的状态。那这种人生状态是活在地上的人的一种普遍的人生的状态。那这种人生状态是指这些人他在地上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面，那这个生命他只在今生有盼望，他没有今生以后的盼望，他只打这个鱼来喂养今生的肉体，他的灵魂他永远的归宿是没有盼望的。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彼得的，他曾经就是这样一种人生的状态。但是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地上一个普通的一个渔夫，一个过打鱼人生的人，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从地上那个暂时的打鱼的人生状态转向了一个永恒的生命的盼望的状态。那这件事情发生在彼得身上，这件事情也应该发生在所有的人的身上。那我们需要来了解彼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的人生为什么可以真正有这样的一个翻转，他可以真正告别那个打鱼的人生，可以开始一个新的走向永恒的一个人生的方向。那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那第一样，在路加福音的5章的1到3节里面，因为彼得他听见了这个救主的教训，这个救主所传递的神的道和真正的天国福音的真理，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在5章的4到9节的里面，这位彼得他的的确确经历了这位救主的能力，那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是世界没有的，是超乎世间所有人的能力和经验，是显出那个造物主的能力。因此他就确定这位传给他那个永生之道的这位人，他就是那位造物主，他就是那位真正能赐给他永生盼望的救主。这是第二样。然后他蒙这位救主的呼召，在5章的10到11节，因为这位救主呼召了他，所以他就决定告别原来那个打鱼的人生，他就跟随这位真正的救主开始走永恒生命盼望的这个道路。那这段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路加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位外邦的这位作者，所以当路加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有外邦作者的特点，他对外邦信徒有针对性， 那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查过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很多有关真理的教训，有关事件的记录，都有侧重性，那个侧重性是有针对性。在整个三卷福音书的里面，都记录了彼得被主耶稣呼召的这件事情，但唯有路加福音记录的最详细。那为什么他需要记录的最详细呢？他针对的是我们这些外邦背景的信徒，他要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为什么彼得蒙到主的呼召以后他会回应。那主耶稣在地上传道，首先他是拣选门徒，因为他要把道传讲给人，这些人是听他道的门徒，是跟随他的门徒。那他先拣选了12个使徒，在这个里面彼得是重要的一位。他拣选的这个地点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地，他的对象是犹太人。那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耶稣是在以色列地拣选犹太人做他的第一批门徒呢？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因为主耶稣他自己降临，他的身份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当然以犹太人为起点，这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所有的犹太人被称作上帝的选民，那这些的选民在他整个背景的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救恩的应许，在他整个背景，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已经把这个福音的应许写在里面。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成就这件事情，是成就早已赐给他们的应许。然后耶稣在犹太地拣选了犹太人做第一批的门徒使徒以后，将来他要差遣这些人把福音传到万国。所以到今天我们可以信主是从那一个源头出来的，主耶稣在地上他传道，他要培育那个福音的火种。虽然当时他传的人比较少，只有12个使徒，还有一个是出卖他，但是主说那个福音将来会广传的。那这个信息主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就讲过，在马太福音13章第31节，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将来它会长大成树，大到一个地步，甚至飞鸟都要宿在上面。在当初只有12个门徒，到今天世界的门徒多得不得了，好像大树一样，很多的人宿在上面。马太福音13章33节，主耶稣也讲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是一个从很小的发展到非常大的一个方面。那彼得是耶稣所拣选的最主要的门徒之一，一方面他对主非常的忠诚，他也被主很重用，所以主耶稣在预言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他说他不会否认主，主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不要以为彼得是12个门徒里最差的，他是最好的，因为其他所有的人都逃跑了，只有彼得跟着主。然后在此之前耶稣特别嘱咐彼得，路加福音22章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是耶稣非常重用的一个门徒，在使徒的当中也是做带领的。那为什么耶稣会选彼得呢？彼得只是一个渔夫，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他被叫做小民，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当时人所羡慕的那种的神学的学识。那作为这位救主，他是造物主，他从至高的宝座降到地上，他所拣选的门徒岂不应该是名门的后裔，或者至少他出身贫贱但是才华出众的精英，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位人都看不上眼的一个渔夫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首先耶稣基督 他自己降临是以极卑微的这种的身世降临，然后叫那些只看外貌、只看钱财、只看地位、不看生命品质的人拒绝他。拒绝他以后，他们就陷在自己网罗的里面。第二样，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造物主，人的一切的聪明、智慧、能力都是从他来的。他拣选彼得看似卑微的、愚笨的一个人，让那些在世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有能力，他们用神给他的这些的所有的品质去抵挡神的人，会落在自己网罗的里面。耶稣是刻意拣选彼得被人轻看的这个小民，被人认为愚拙卑贱的一个人，让他得到那个永恒的救赎，让他的生命被神翻天覆地的改变，让他整个的生命活出来那个真正的智慧，能够显出那是上帝的能力。这个是上帝刻意做的事情，要叫地上一切的人都伏在这个造物主的面前，来伏在他全能的面前。所以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的道。格尼撒勒湖是加利利湖另外的一个名字。耶稣在那里传道，那耶稣呢经常在野地里传道，在湖边讲道，在旷野，因为可以聚集很多的人。当时的耶路撒冷，当时的很多的城，他们的建筑物是非常的拥挤的，没有一个什么广场。在希腊的很多城市，他们专门有广场是给人享眼的，在犹太是没有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拥挤，要很多人聚集，要到野外去。那众人拥挤他，要听他，要听神的道。很多人拥挤他要干嘛呢？他们要听道。听什么道呢？不是听发财之道，不是听健康之道，不是听成功之道，要听神的道。一大堆人拥挤在一起，要听一个人讲话，要听神的道，必须是犹太背景的人。那我们中国人背景，如果你到中国去，到大陆去，一大堆人拥挤，很多人排队，你大概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吧？应当是有什么便宜货要买了吧，不会去听神的道。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听神的道呢？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知道有神，他们知道人因为罪的缘故落在死亡的里面，将来会落在地狱审判的里面。上帝赐给了救主，赐给了永生之道，叫人可以脱离那个罪所产生的那样一个死亡和将来永远审判的那样一个结局。那这件事情是他们祖祖辈辈的盼望，是这样一群背景的人，所以他们才会产生拥挤，要听神的道。那这批人他们还有他们自己当时的一种的情况，他们显出了非常重要的重视，另外他们显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饥渴。为什么会觉得饥渴呢？因为他缺乏。为什么会缺乏呢？因为在当时的犹大地以色列人，上帝已经400年不和他们讲话，400年的静默期是因为他们的祖宗悖逆上帝，到一个地步上帝不和他们讲话，不和他们讲话就意味着神不再把那个永生的道继续的给他们讲，意味着神掩面不看他们。那种的光景可能是我们没有背景的人不太了解的。你可以了解是什么背景呢？假如最近有经常这个什么深圳山体滑坡，滑坡以后很多人被埋在下面，然后呢被埋在下面以后，你会等，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天不来，两天不来，那种的等的那种的焦急，这个你可以了解。那犹太人这些他知道天国救恩的人，他们在等，一等就是几百年，一代一代的死去，一批一批人的走向灭亡，然后他们知道 有上帝，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曾经应许赐给他们那个永恒的救恩，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那几百年的等待，你可知道那种的感受是何等大的强烈。所以当施洗约翰他出来在旷野呐喊，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有极多的人聚集到他那里受他的洗，因为那些人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先知，等了400年，终于耶和华差派先知向我们讲话了。他们受约翰的洗，你可知道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受约翰的洗，受洗礼意味着什么？在旧约的背景的里面，受洗是外邦人归化成犹太人的仪式，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都是污秽的，都是肮脏的，如果他要拜耶和华，他要归化成犹太人可以，但是必须要洗，这个洗礼是把他们洗干净，他们才配得是和耶和华的圣洁的选民在一起的。然后现在他们自己去受洗，那意味着什么呢？好像意味着自取其辱，更深的一层，他们对救恩的渴望和那个悔改的心在那个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强烈。那耶稣是谁呢？耶稣是施洗约翰见证说，那一位是能力权柄比我还要大，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我约翰给他解鞋带都是不配的。那位耶稣是这样被约翰见证的。约翰在地上传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他一件神迹没有行过。那这位耶稣在地上传神的道，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耶稣的影响力当然就更大，拥挤他的人就很多。所以耶稣在湖边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拥挤他，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这是当时的情况，有两艘船停在湖边去洗网，打完鱼了要把网洗干净，因为打鱼的时候会捏到一些的杂物淤泥，洗下来预备下一次用。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西门就是彼得，耶稣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现在这个主角进入到镜头的里面，这个西门彼得他是两个船当中打鱼的渔夫之一，然后他也把船留在岸边，他没有去洗网，他在干嘛呢？他留在船上想要听耶稣的道。然后耶稣上船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那为什么呢？因为众人如果挤得太紧，他的声音没办法传出去，他上了船以后稍微离岸，很多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彼得当然会答应耶稣的要求，因为他想要听到。在当时背景的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都尊敬拉比，讲神的道理会听他。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那坐下在船上教训众人应该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经文的里面并没有介绍耶稣到底讲了什么。这个经文的重点是耶稣呼召门徒，呼召彼得，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个偶然的事件，实际不是，耶稣是刻意的定好了他要到那边去找彼得。彼得把船撑开听耶稣的教训，谁听得最清楚？彼得听得最清楚，因为他把船撑开，他跟耶稣在一个船上，他听得最清楚。耶稣对众人讲道，也在对彼得讲道，这个是彼得告别他打鱼人生的重要的第一步，他先听到耶稣的教训，神的道，天国的福音，耶稣到底在讲，在教导是什么。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讲完了道，他没有上岸就走了，他对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 是不是有点奇怪？耶稣在教彼得打鱼，你可知道彼得是专业的渔夫，耶稣的背景是木匠，专业的木匠教专业的渔夫去打鱼，你不觉得奇怪？中国人叫做隔行如隔山，你这不是外行指导内行吗？耶稣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看似好像有点道理，但是这是非常普通的常识，我也知道浅的地方钓鱼嘛，深的地方才能打鱼嘛，那湖边哪里下得了网，大家都知道。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彼得的回答有两个方面在里面包含着，一个是彼得非常客气，另外彼得回答的很专业。客气是什么呢？尊敬他是夫子，你是夫子，你是教导圣经的，我很尊敬你，教导神的道你教得很好。专业是什么呢？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跟耶稣说什么？水深确实很重要，那个时间同样的重要，最佳的打鱼时间不是现在，是晚上，我已经忙活了一整夜了都没有打到鱼，现在你让我打鱼，你有没有搞错？这个是这句话里面的含义。那一般的常人回答就说，谢谢你的好意，不用了，我打一夜的鱼已经很辛苦了，回家了。如果比较不客气的，又没打到鱼又很生气，肯定他就说，你还是歇歇吧，我也想歇歇了，又出去打鱼。然后后面的话，但依从你的话，但这个字不得了，但这个字是彼得的重要的转折点。他为什么能说出但这个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个，彼得没有用他的专业来否定耶稣的建议，因为这个缘故，他没有陷入到他个人的经验主义的里面，他没有到一个固步自封的地步，这是彼得他非常好的地方。那第二样，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彼得是认识上帝的，他知道有一位造物主，在造物主的手下岂有难成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把人的不能，把人认为的不能绝对化，因为这个缘故，他有机会超越他自己的经验，有机会超越他自己的限制，有机会他能够认识这位主。人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很多人会否认福音呢？因为他以他自己的判断，以他自己的逻辑，以他自己的经验来断定一定没有那回事情。人是陷在自己的有限的里面，很大的问题。去年有发生一件事情，在联合国发生一件事情，联合国是很伟大，是不是？那些人都是高手，对吧？他们所设立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最厉害的，因为是各个国家在一起嘛。去年发生个什么事情呢？乌克兰他向联合国提案，提一个什么案子？要取消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真的发生的，结果就被俄罗斯一票否决了。人会陷在他自己的悖论的里面，他觉得他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道理的里面他走不过去。信耶稣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外来的信仰，按照我们原来的知识，原来的经验，按照自己有限的判断，你一定没有办法得出来要信耶稣的结论，你永远也信不了。你除非真的愿意超越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有限的知识不能够来判定这件事情， 你愿意好像彼得一样，我赞。如果你提了这个意见，我赞，我愿意做一个尝试。那彼得这个尝试不是随便找人尝试的，因为给他提议的是耶稣，这位是讲神的道的，这位是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是可以行神迹的，他不是随便的去盲从一件事情的。那这个是彼得要做的事情，很重要。在我们人的整个的人生的当中，对人生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面对自己，要很客观的来看自己。中国背景的人对外面背景的事情不了解，你需要学习。中国背景的人对中国背景就很了解吗？好像也未必。很多中国人他说他信中庸之道，我问了极多的中国人，你信中庸之道是吗？那中庸道是什么？几乎没有人答对的。啊，中庸之道，很多中国人说中庸之道就是中间路线嘛，不走极端，是吧？中国背景，信他，错了，那个不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什么呢？孔子说，不偏为之中，不义为之庸，中者乃天下之定理，庸者乃天下之正道。什么叫做中庸之道？不偏离天下的定理，不改变天下的正道，这叫做中庸之道，不是中间路线。对自己的背景的认识都会产生偏差，更何况去对一个外面的背景完全没有的那一个信仰用自己的背景去判断，怎么可能会对？那个但是是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对自己的一个客观的认识，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人，我就活在一个人的有限的里面。这个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信神的缘故，他们可以这样子判定自己。但是对于没有信神的我们中国背景的人，我们常常把自己绝对化，那因为把自己绝对化，就永远活在自己那个绝对化的里面，永远都走不出来，是非常可惜的一种的情况。彼得他说依从你的话，决定尝试一下，因为这位说话的是夫子，他虽然打鱼不专业，但是他是上帝的先知，他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上帝的先知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完全是超越人的经验，超越人的能力，不是人可以想象的。试一下，我就下网。彼得这个下网不简单呢，你可知道劳累了整夜了，网也洗干净了，然后再撑船出去再下网，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这个代价绝对不是愚昧，这个代价是智慧。当你看清楚一个方向，你肯付代价的时候，那是智慧。旧约亚兰国有个叫乃曼的大将军，他得了大麻风病，然后呢他找遍了所有的医生，拜了所有的所谓的神都医治不了，他到北国听说以利沙先知可以医治，他找以利沙，找到以利沙以后呢，以利沙没有见他，他让他仆人吩咐他说让他去约旦河里 洗七次就可以了。这个乃曼听了以后发怒，为什么？我这么重的病，你让我到约旦河里洗了七次就搞定了，哪有那么简单？约旦河没有我们国家的大马色的河好，因为那个大马色是约旦河的上游，你要水洗得好，我回去洗，我干嘛到你来洗七次？他的夫人就劝他，他说大将军啊，如果这个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会不会去做呢？你会去。但是他现在让你做一个很小的事情，你反而不去，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如果是这样，你干嘛来找先知呢？你把自己把自己治了不就行了吗？这是后面的话，那仆人不敢讲的。乃曼一听，有道理，去试一下，洗了七次洁净，重点不是水，重点他是耶和华的先知，重点不是洗七次，重点是神让这个先知指示他这样做，神就因此医治他。这个是彼得做的决定，彼得做的决定绝对不是愚蠢，是超然的智慧，是不认识神的人没有的，是真正能够在整个人生的当中能够突破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愿意去尝试，愿意下网所做出的努力。否则人一定会作茧自缚，把自己框在自己框架的里面，永远都走不出来。他们就下网，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是尝试的结果，圈了很多的鱼，网险些都裂开。那这件事情绝对出乎彼得的意料，绝对超乎专业的判断，这一网是彼得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的，是所有的渔夫都没有经历过的。因为他们要招呼那两只船才能装这一网的鱼，到一个地步都要沉下去，因为一只船设计一个网，他们是匹配的，这一网打上来，两只船都勉强的来承担，绝对超乎所有的专业和经验。耶稣是刻意这样做，他刻意要突破他自己设立的自然律，然后让彼得知道他的身份。这位可不是一个寻常的夫子，这位讲道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位让他打鱼的，从这个打鱼的里面要显出来他自己的身份。这一网打下去，把彼得打倒了，把彼得的专业打碎了，把彼得的经验打碎了，把彼得打鱼的人生翻转。因为造物主领导他，呼召他不要再走那样的路，不要再过世人的打鱼的人生。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这个反应很奇怪啊，为什么见到那么大网鱼他反而让耶稣离开呢？啊，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耶稣再来一网，多来几网，再继续再下网，不停的下网啊，是应该这样吧？怎么会说让他离开？为什么这样？因为彼得是敬虔的犹太人，他是从神迹看见了行神迹的神，他不是看那个神迹的鱼，是看见行神迹的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相信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也经历过神迹的各样的，但是希望你不是看见神迹，而是看见那个行神迹的神。那他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这位神是造物主，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神，因为这位神像火一样，他在这位神的面前他会惧怕，他匍匐在他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前面是叫夫子，现在叫主。彼得他有本质的飞跃，那是救主来到他的面前，那一个圣洁让他得到震撼，他求他离开是因为他害怕神的圣洁，并不是他不要救主。那彼得叫耶稣离开不同于格拉森啊，你们看过圣经里面格拉森赶鬼的，耶稣赶完鬼以后呢，那些格拉森城的人叫耶稣离开，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影响他们的养猪事业，耶稣从一个人的身上赶出鬼， 附到两千头猪上，这两千头猪全部掉在海里淹死了，经济损失极大。所以格拉森的人请耶稣离开，你不要影响我们的养猪事业，我们的两千头猪比一个人重要，那是外邦城的，彼得不是。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这一网打下去极其的震撼，所有的渔夫都震倒了，所有的专业打鱼人士都震惊了，这个不是从人来的。然后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是耶稣对彼得的呼召，这个呼召要把彼得整个的人生全然的翻转过来。他说不要怕很重要，这个话是耶稣说的，是上帝说的，是有权柄的神说的，他的接纳当然他不要怕。耶稣呼召他，叫他不要怕，那这件事情对蒙召的人非常的重要。这个不要怕是整个人生的应许，是整个救赎的应许，上帝应许告诉你不要怕，你就真的不要怕，你就什么都不要怕，不管在地上的所有的生活物质的需要，身体世界的危险，灵界的攻击，你全都不要怕，因为这个话是上帝说的。不要怕这个字只属于神所呼召的跟随他的人，不要怕这三个字不属于世人，世界没有办法能够把不要怕这三个字绝对的放在他生命的里面，他做不到。他做了国王，做了总统，他怕不怕呢？怕，万一被篡权了怎么办？总统位下来以后又进到监狱里面，他怕。财主靠钱财，怕不怕呢？怕，怕破产啊，怕被没钱的人惦记啊，会怕吗？在中国中大彩票的，你没有看见他们领奖的时候是什么装束啊？全副武装啊，和那个这个沙沃差不多哈，那个星球大战的人差不多，全部都盖上，然后去领奖。为什么呢？他怕，因为人看他领奖以后就眼红了嘛。世人是活在怕的里面，没有办法能够胜过那个怕。就算你靠你的才能，靠你的健康，凭你的本事，你不怕一万，你还怕万一吗？是吗？昨天刚发生一个事情啊，墨西哥城的一个市长，礼拜五当选，礼拜六被打死，因为那个贩毒的组织知道他当选，礼拜五当选了，礼拜六去他家，就用枪把他打死。怕，活在地上，怕。那面对死亡，怕。还有一个可能他不怕的，但是真正可怕的是死亡以后的末日审判，那个永远的刑罚，那个是怕。但是当耶稣和彼得讲你不要怕，那就是绝对的不怕，那样的不怕是他整个的人生的一个翻转。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的人生要改变了，要从一个打鱼的人生要转到一个得鱼的人生，得人的人生。但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得人不是说你以前是打鱼的小民，现在呢你可以做领袖，很多人会跟从你，不是。彼得没有得到那么多人，因为在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得的人比他多，跟随他们的人很多。得人不是这个意思， 啊，德仁你可以去做政客吗？当总统吗？整个国家都支持你吗？不是，那个德仁是指得生命。在上帝眼睛里面，那个真正的人，在讲到生命的时候，若是没有永生，在上帝眼睛里面不叫做永生命的人，不叫做活人。活人在上帝眼睛里面，在耶稣眼睛里面是一直活着的，不会死亡的，叫做活人。会死的在上帝眼睛里面叫死人，只不过时间没到。所以有两个门徒，有一个门徒要跟随耶稣说，请容我回去埋葬我的死人。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吧。得人是指得这个。彼得他先要在主面前得着自己的生命，得着那个自己的生命是真正从暂时走到永恒的生命，是真正脱离今生的那个暂时的会灭亡的生命，走到那个有永恒生命盼望的那条道路上面，那是他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个是耶稣让他去得的。然后他如此得着以后，他再把这个道去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都得着这个生命。这个是耶稣所讲的得人。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打鱼的，都过着打鱼的人生，只不过你是打不同的鱼，你以不同的方式去打鱼。无论你干哪一行，无论你是什么地位，无论你有多大的成就，无论你多爱你的专业，无论你觉得你做的多有意义，你都是打鱼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暂时的，你活在暂时的里面，你没有那个永恒生命的盼望，你非得得着那个永恒生命的盼望，你才真正告别了那个打鱼的人生。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们包括雅各包括约翰，都听到了耶稣的教训，都看见了那个打鱼的神迹，都听到了呼召，就跟随他，撇下所有的。这个叫做告别打鱼的人生。你真正告别是彻底的告别，是撇下所有的。撇下所有的不是指啊佛教的出家啊遁入空门撇家舍，也不是。撇下所有的是你跟从主的心智，是真正愿意放下一切所有的，不再依靠你所有的。这个叫做撇下所有的。彼得撇下了他所有的，他仍然还有家庭。马可撇下了他所有的，他仍然还有家产。亚伯拉罕撇下了他所有的，他仍然还有财富。大卫撇下了他所有的，他仍然还有王位。但是有一样他们是共同点，他们有撇下所有的心智，他们知道所有的地上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承认他们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他们的盼望不在地上，而是盼望天上的永恒的家乡。这样的人叫做撇下所有的，承认我这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承认地上这些的财富都是神给我在地上过暂时的生命的，承认神在地上带领我是要让我走永恒生命的道路，我这一切都是被主用的，我一生是为主活的。这样的人叫做撇下所有的。那只有你撇下所有的，你才能够真正告别那个打鱼的人生，否则那些所有撇不下的都会成为你的绊脚石，都会把你拉回到世界的里面。你撇不下什么，撒旦就会在那里面成为攻破你城池的地方，会让你陷在那个里面。你撇不下钱财， 撒旦就用钱财来吸引你，让你陷入拜马门。你撇不下肉体的享受，撒旦就用肉体享受吸引你，让你陷入到情欲的里面。你撇不下名声，撒旦就用名气、用夸奖来勾引你，让你陷在骄傲的里面。所有的你撇不下的，无论是你的事业、工作、家庭、孩子、个人爱好，都可能成为撒旦的切入点。我跟你说，撒旦对于撇不下的人，他非常的体贴，他绝对的投其所好，他会使你撇不下的更加的撇不下。所以主耶稣教导，路加福音14章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撇下是真正有这样的性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信主是蒙福的，为什么会更可怜呢？因为如果你已经得了救恩，你却没有真正告别那个打鱼的人生，你仍然走在世界的道路上，那就是徒受这个恩典，比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更加的可怜。那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若是上帝的拣选临到他，他仍然有得救的可能。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却不肯跟随主，拒绝那个恩典，那就是更加的可怜。撇下所有，未必是不做工作，不是的，也未必是一定要做传道人，未必的。有很多做了传道人的，未必他是真正撇下所有的，他把传道人当成饭碗，另辟一个骄傲的战场，他到教会里去打鱼。上帝会更加严厉地惩治他。撇下所有的是心智，那个心智自己知道，上帝知道。当你立下那个心智，上帝会按着你信心的大小带领你，不会让你一下子撇得说我哪里撇得下，不会的。但是那个心智非常的宝贵，他会按着你信心的大小，在那个心智的上面渐渐让我们信心成长，让我们真正可以成为一个撇下所有的人，然后我们真正可以告别那个打鱼的人生，好像彼得一样开始得人。我们自己被得着，神要用我们去得人。我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是1991年在厦门，然后打了10年的鱼，做生意赚钱，当老板，当有钱人，口袋满满，心里空空。到2000年受洗，2001年初我开始读圣经，3个月读了好几遍，大大被神感动，我认识真的有神，真的有永恒的盼望，神知道我，他肯救我。我认识到那一点以后，我立马万念俱灰，世上所有的事情完全失去兴趣，原来所追求的一切的东西和这个永恒相比都变得毫无意义。那个时候的人生真正开始有盼望，我就再也不想打鱼了，我愿意跟随神，愿意侍奉神，那是我唯一的生活的盼望。我也做生意，我也做找工作，不是为了赚大钱，维持基本的生活。后来在2007年我毕业以前，上帝给我2次考验，给我2条大鱼，看我是不是再回去打鱼。因为我是做国际货运的啊，在这叫物流的。2007年我毕业以前有2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中国第5大公司跟我联系，要在洛杉矶开个分公司，让我去做老板。这条鱼大不大？蛮大的一条鱼吧。我拒绝了，不要，我说这是世俗的公司，跟他们在一起很难把握，不行。 另外一件事情，美国一家公司，洛杉矶的，老板是基督徒，跟我关系非常好，年长的，只有一个女儿在学校教书，他要把经营20年的业绩很好的公司交给我，他说我要公司给你，我信得过你，可以吗？这条鱼也不小吧。我也婉言拒绝，我知道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因为上帝纪念我的心，给我很多侍奉的机会，到今天我侍奉主满了7年啊，今天我是第8年来服侍主。我可以很清楚地说，虽然这7年的里面我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啊，做传道人不敢去贪财，不敢去贪图名声，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走更窄的路，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是现在如果马云奥巴马跟我换，我不换，我从我心里面讲，我绝对不换，因为我得着了那上好的福分。马云也是打鱼的，奥巴马也是打鱼的，我要得人，被神得着，神使用我也得他要得着的人。告别打鱼的人生，我希望这是新年的第一个信息。每一位弟兄姊妹，求神光照你，圣灵光照你，你可能要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真正告别打鱼的人生，还是撸起袖子今年我要再多打一些鱼，有吗？求神开你的心，让你看清楚，开你的心眼，看清楚那个永恒的方向，要立下那个心志，要告别打鱼的人生，真正奔向那个永恒的天国的永生。我相信这里面有些慕道的朋友，可能你是打鱼高手啊，你可能经常打大鱼，可能今年你也开始想我继续再打更多的鱼，是吗？我相信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白来，求上帝让你看清楚，那个打鱼的人生是活在暂时没有永恒盼望的人生。我希望你也可以告别那个打鱼的人生，真正能够走一个得人的人生，被主得着，开始有那个永恒的那个盼望。希望这一年是你一个真正能够走向那个盼望的一年。愿今天的这个信息祝福每一位属神的慕道的朋友，让你们今年开始的这一生有一个崭新的一生，告别打鱼的，真正有一个得人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因为你把何等大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在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因为你是把我们从暂时的里面带到永恒的里面，把我们从永远的沉沦的里面带到永恒生命的里面，何等大的恩典你要赐给我们。愿主你在今年新的一年的里面兼顾所有属你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立定那个心志，能够跟随你，也祈求主能够恩待那些在世上仍然失丧的，仍然过着那种暂时的打鱼的人生的那些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你，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被你翻转，能够真正走到这个永恒的道路上面。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